他，山羊自己走就行了，那就好了，就办鱼之斋。办完了鱼之斋，他只说什么？他说各位出家人、出家众的自己要清楚，人家要走的时候不要这样吵吵闹闹，就这样子。他到了禅床上一坐就走了。哈，有人又来哭了，他又把眼睛张开，告诉你不要吵人家，然后眼睛闭着走，这是动禅。我说这个故事当然我不是讲的那么详细啦，我是简单讲一下。然后我说现在要请星云大师询问圆融师父，你当时有没有看到那个不病的体？那你看到他什么？你知道他怎么说呢？他的回答说，我看到各位，他回答就这么简单，那我看到各位，你了解吗？菩萨为众生病变，他看到的是各位。这句话不是去想了半天才想出来的，而是他直接的就能够反映出来。他不是这一次，他不是抄洞山禅师的一句话说我也看到一个不病的体，也没有，他也没有要大家办鱼之斋，他看的是什么？我看到各位，看到所有的大众，菩萨为众生应变。我把那段话后来我写的，在我的书里头也呈现过，我把它投给普门杂志，普门杂志也登过。其实我们要注意，你要会听师父的话，但你也要真正能够赞叹啊，高山仰止践行行止啊，所以不能治，但是至少心向往之。因为学佛的弟子自己必须耳聪目明，否则的话你们学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想诸位，你跟我一起长期读经，各位必然耳聪目明。这里是发慧的道场，而不是要让你囫囵吞枣的地方。我想我们会的，我们再看看他再下去的问答，这里边的问答那就更妙了。文殊问：何以空无事者？现在要问了啊，那你这里怎么什么东西都空空的，连个事者也没有？我问你，为什么连个事者都没有？你认为哦，如我刚刚所讲的，到那个地步有事者有用吗？最后还是自己走，对不对？你们有人呢就会讲说郑老师很会比喻，其实郑老师不是自己创造比喻啊。我不是给各位讲过说我们人生很像上一条一列无限长无限宽的火车，在你上车之前已经有很多人他在这个列车上在上面坐着，对不对？你上来了以后，你要上来的时候你没有带任何东西哦，你要注意哦，你上来以后找一个地方扑通一起坐下去，旁边呢就是你的父母，周边呢就是你的兄弟朋友，就是这样。他继续往前开，随着时间继续往前开，开到了一段，虽然你是家人，但是该下车的时候你的父母你的长辈一个一个下车，而且是独个儿下车，没有全家一起下车的。如果有的话，那是刚好碰到灾难啊，发生空难啊，发生天灾地变啊，那个是有时候有集体下车的，但是通常都是独个儿下车的，就是集体下车也各走各的路啊，是不是？所以常常讲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啊，大难来时各自飞，你知道那是以前明朝罗状元出家师里头所讲的话。所以你看他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我们 我做这么一个比喻，说轮到你要下车的时候，你也要独个儿下车，就是你独个儿。所以有没有试着？没有啊，你不要想，不要别想着说你还有儿子啊，还有女儿。哎呀，所以中国人有些观念想着说，生儿子才会给你什么侍奉香烟，你走的比那个烟太快，烟在后头熏不到你的啦。要靠自己能够焚香，靠自己心灵世界里头有戒香、有定香、有慧香、有解脱香、有解脱知见香，要五分法身香才能成就自己的呀。所以现在他文殊就问，何以都没有试者呢？这现在讲起来你听起来应该很清楚嘛。他回答是，诸佛国土以福皆空，也没有人在这个佛法佛界的也都是空，没有人有试者，没有，只有同伴，没有试者啊，同伴也都是暂时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你，文殊就问，那以何为空？他说，维摩诘回答说，以空为空。文殊又问，空何用？空啊，何用空？既然是空的话，你为什么还用一个空？已经空了，怎么还用一个空呢？以何为空？他说以空为空啊。那既然是空了，为什么还用空呢？所以我，那么以无分别空，故空。因为我的空是没有分别的空，并不是不存在，是不起分别。文殊又问：空可分别吗？空可以分别吗？他说：分别也空，连分别这件事情也都不能有。连分别也是要把它空掉。那文殊又问，空当以何求？既然空，那我们要从哪里去找这个空呢？他说以六十二见啊，那里去求。那文殊又问呢，六十二见当以何求？他说当以诸佛解脱中求啊。这段话是一个非常深奥非常美的一段对话，你注意看看。一开始是谈没有试者，那就谈到诸佛国土本来都是空，那以何为空？但是以空为空啊，既然以空为空，那既然是空啊，为什么还要空？他说不，我这个是没有分别的空。那好，没有分别的空，那么有什么好空？那他的回答是分别也空，分别也没有了。那好，这样子的空到哪里找？这样的空在六十二见里头找。什么是六十二见呢？这六十二见全部就是这样结构的。你看，我们讲五蕴，五蕴啊，我们这个五蕴呢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这五蕴里头，每一个蕴啊，各有四种啊，这个特质。各有四种特质，这四种特质的乘以这五种呢，那就是二十种。这二十种呢，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呢，那就乘以三，二三就得六十种。里面呢，加内见、外见，就变成六十二见。这样子的分法，你用不着这么麻烦。总之。它是来自于我们的五蕴所见的所有这些东西，就是六十二见，五蕴就形成见的。那么你看这个见里头看到空，你说色受想行识，那怎么会是空呢？我看到色，我知道色即是空，对不对？可是我也知道受也是空，心经里头讲的这么清楚啊，色受想行识无蕴皆空。那既然是空，我是不是都不要呢？不是，色无所色是空，但是呢却能受诸色。我无所受却能受诸受，所以无蕴里头我自己空，却庄严了五蕴相。这空其五蕴，庄严其五蕴， 这个解脱也在那里，庄严也在那里，所以空也在那里，所以权力最后是空的，但是我们却能受权，接受这个权而能行菩萨道。财富毕竟是不能带走的，它是空，但是财富我们受财富呢，却能够既把一切贫困众生，感情也是空的，但是我们却能够受感情而培养大悲大智人士的温暖。我们知道仇恨也是空的，但是我们见到仇恨的时候，却能够也能够了解别人仇恨，而能够化解仇恨。这里面你该知道，他就不陷入善与恶的执着，不善于高下之间的倾轧。我们人生走一趟，五蕴不断，但是五蕴皆空。所以谁出家了？你出家了。谁得法药了？一物都不得，但是万物全归，不属于你。这就是这一段的问空的法药。我们佛门最被误会的就是空这个字，其实整个佛经就在讲这个空。没有空，我们就没有创造。我们当然要学过去的知识跟经验，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所学的过去的知识跟经验很快就过时了的，但是没有学它，我们就没有办法创造新的。就是我们肯去放弃过去的东西的空，我们才产生了新的创造。可是我不去学的时候也就无所谓，我要去放弃过去的东西。有人就讲说，我不必学了，我马上都要死了，不必学了。那好，你就断念，你就断念。所以我们知道空的意思不是没有。那么文殊呢又问了，诸佛解脱啊，当以何求？又问下去了，你六十二件要从诸佛解脱那里去求，那诸佛解脱从何求呢？维摩诘说，当以一切众生心行中求，是诸佛解脱是从一切众生心行中而求。那么这个过去呢，我读华严跟净空大师学华严，净空师父就写了一个几个字，这几个字呢我看了很久，我也把华严读了又读，诵了又诵，哦，我才了解他的意思。他们写的一啊，幻严经一啊，梵王菩萨心行入啊，那么华严不思议解脱境，入常寂光净土。他写这几个字下来给我了，我把它裱起来，我现在还把它挂在那里。依梵王菩萨心行入，心行才能入，以其心跟行相配才能入。这事情不要给各位讲。如果你想改变你自己的一种观念，你说哎呀，我的观念本来就很消极，你想让你改变成积极，希望振作一点，那么你要注意，你有这个心，你必须有那个行。所以叫做有这个心，就要改变成一种行动的计划，有这个行动的计划，你才能够变成一个可以行动的一种，养成一种你应该具备的一些基本的习惯。 然后心跟行就分不开了。所以你不能只是说我们啊出发心菩萨啊功德不可思议，我们只讲是出发心就好了，我只要心就好了，不是的，心行如一，行即是心，心即是行，所以必须要心跟行必须是配合的。我们在做心理咨商、做心理治疗，在帮助青少年某些问题的时候，每一位老师都必须要重视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小孩子一定要想办法做出计划，然后根据这个计划一步一步的去实践，最后才能够完成他的心愿。而他想完成最后的那个心也会改变成那个心，所以我们实践如来道业的时候，最后我们成如来，不可以只发如来心而无如来道业，它是这两个是配合起来的。所以诸佛解脱当于何求，他说当于一切众生心行中求，仁者舍问啊，无何事者。他现在又问了，你刚刚问我怎么都没有这个事者呢？他说一切众魔及诸外道皆无事也。他说所有的众魔就是我的事者，所有的外道都是我的事者。为什么呢？众魔者乐生死，菩萨于生死而不舍。因为你不舍于生死啊，他们乐于生死，他们就是我的事者，因为我在帮助他，让他们能够真正的了脱生死。外道乐见诸见，他希望有各种不同的见，可是菩萨以诸见而不动，看到各种见我不会所动，我是主格，他是受格，所以他是我的侍者。也就是说侍者事实上是他所帮助的对象，外道变成了他的侍者，而不是变成他的敌人呢。外道最后是被他说服了，他反而像跟他学习了，变成他的侍者啊。这是他的一个在这一段对话里头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这个维摩诘他说他所要的侍者，他的侍者是有的，那就是所有的啊魔与外道都是侍者。那现在接下去又问了，接下去这一段呢是问的讨论的问题是临终关怀啊，起先是从病而谈起的，病是由见而产生的。那么现在接下去问这个问题，临终关怀，因何未遇有疾菩萨？现在文殊来问说，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来安慰啊，来好好的啊，来跟这个有疾的菩萨啊，来跟他啊谈话，这就是临终关怀。现在是文殊问疾呀、哦。他是有病呢、哦、现在是文殊反过头来问，那怎么样才能够啊真正的未遇有疾菩萨？也就是说以一个这么大智大慧的人，他自己亲自体验自己生病，那现在来问他说要应该怎么样来未遇你哈、啊、来安慰你，来给你探病哈、啊、你才会觉得才是正确的呢。你看这是实际实验出来的、哦、不是说他凭空想象的、哦、现在他以他的感受来说的、哦、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要说啊，说生无常，不说厌离于生；说生啊无苦，不说乐于涅槃；说生无我，而说教导众生；说生空寂，不说毕竟极灭；说毁先罪，而不说入于过去。一共讲了五点，你要说生无常，但不说厌离于生；你要告诉有疾的菩萨，告诉他身体是无常的。这个不只是有疾的菩萨呢，不止生病，其实众生都在病，要告诉我们这个病是我病的，是不是？要注意，一个人共高我相产生我病，情绪不好产生我病，忧郁压抑产生病症，这些病都是内心里头的冲突所产生的。他要告诉他生是无常的，你以前还这么年轻，现在已经垂垂已老，以前头发、哦、 梳起来，用吹风机把它吹下去呢，它亮晶晶的，它还会再翘起来。现在吹风机一吹就裂掉了，头发都裂掉了。我可以了解到生是无常的，在小圣的阿含里头，在声闻训练的时候，师父说一直告诉你，你要留心注意你的头发，注意你的指甲，注意你的皮肤，注意你眼泪鼻涕，你要注意看清楚它无常，它的变化。对，你去看看吧，生是无常的。你可以说无常，但你不能够对一个人说什么，说厌离于生，人生是值得厌离的。各位注意，有没有注意一件事情？我们在讲不净观啊，这四个观呢，讲不净观。不净观呢，这里面包括像白骨观，我们观说自己像是一个臭皮囊，这个皮解开以后都是血脓包，这是不净观。这是小圣的时候学的哦。可是小圣学的，学到这里的时候，你知道这个问题，能够懂得克制自己了以后，现在到了方等的时候，维摩诘给你点出来，不说厌离于身，你不能够说因为他是臭皮囊，你厌离于他，不可以这样。现在因为你已经厌离了，现在又把你拉回来了，不是厌离于他。说身啊，无苦，你要说其实你的身是苦，这件问题其实苦是本来就有的，本来就有的。可是你要知道，其实你是可以超越苦的，但你不能够说啊，这个乐于涅槃，你不能够说你啊，这个要自己呢，要长期的啊，让自己啊，这个在涅槃里头。那么说生无我，而说教导众生，我们可以讲说，啊，这个我们的我是拼拼凑凑拼出来的，各位。你自己的我，你想想看，都是你过去经验里头拼凑出来的，你的我相，你的自我观念，你对于我的价值，都是从你过去的经验里头拼拼凑凑出来的。本来没有我，那个我都是过去经验的，不是本质的我。那个本质的我是你的佛性，它才是本质，但是那个里头却没有我相，却没有我相。所以说身啊是无我的，而说用这样子来教导众生，但是说身空寂，我们说身最后是空寂，但是呢却不说毕竟极灭。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是要受诸无所受而受诸受，五蕴都如此，都是一样的。那么要说悔先罪，而不说入于过去，我们能够忏悔过去的罪，能够照命，而不是入于过去，被过去的业力变成宿命论把我们控制住，而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他讲未遇之法，可是你要去未遇人家，要是未遇的居你的心，你如何的居心呢，才能够真跟未遇这一位有极的菩萨呢？他又说这四点出来。第一点呢，是以自己啊，以己之己啊，泯于疲己。那么当世数世无数劫苦，也就是说你能够有一种同理心，以你自己的己将心比心来看他，你也知道你跟他同样数世里头都有这些业力。数世包括现在这一世，你今天所做所想的东西都会影响明天后天的展现出来的行为。你今天回家以后发怒啊，来一个狂怒一番，那你就知道明天你会累得一塌糊涂。今天你很生气的对你的小孩责备的啊，毫不顾及的一个人的自尊的时候，那你就知道再过几次以后，你的小孩子呢就会制造一些更大的难题让你啊去解决。第二，今啊这个当令 饶益一切众生，益所修福啊，那么练以净命，勿生忧恼。这是指净命，也表示净心的意思，要饶一切众生，益所修福，能够想起自己修福啊，那么能够真正练以净命，净就是净土，让自己啊不受这些冲突。那么有这样子的一种清净的心，那你才是一个最好的卫浴者。第三，当起精进啊，只有你起做精进，做医王啊，能够医疗这个重病的时候，你一个精进者才能够布施，才能够真正帮助有疾者。第四，菩萨如是卫浴有疾菩萨，令其欢喜，以如是卫浴有疾菩萨，令其欢喜。什么叫如是？我们常常去看病人，没啦，医生说你没死啦，他已经知道再活不久了，你每天跟他讲，医生说你会好了，你放心了，你不要骗他，他比你清楚，病在他身上，你何必呢？所以当如是，而且呢，要将心比心，以真实将心比心来对着这个病人，你需要怎么跟他谈话，但是他才真正令得欢喜。有时候我们对病人，现在医院里的观念都改变了，过去是他有癌症他不告诉他的，告诉家人的，现在也一开始会告诉家人，但是呢会跟家人合作，慢慢的要告诉他，为什么必须要让这个人知道，然后让他心里有所准备，这样才叫人道。有的人让他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他可能要做一些准备，他可能该去看看朋友或该做什么事情，你不能什么都不告诉他。所以是现在我们在做临终关怀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读经，我越读呢越喜欢的原因是说，我读临终关怀，我读佛经，我看到佛经里头竟然也有啊，一问慰问有疾菩萨一样有临终关怀，而对于我病有他特有的看法，是不是？当然他并不是全部的临终关怀的一门学问，但是他很早就有这些东西，而且基本的一些方法呢是很正确的，所以我很赞叹，就是这样。那么有疾菩萨要怎么样调伏其心呢？这也是最重要的啦。我们去慰问病人，就要同时要教他怎么样啊，让有疾的菩萨调伏其心。那要怎么调伏呢？啊，他要调伏其心的方法，第一个是调伏自心啊，痴爱病。什么叫自心痴爱病呢？我们通常都是会想的，我都快死了，我这个肉体我舍不得，不只舍不得自己的肉体，舍不得离开子女，舍不得离开自己的亲人，舍不得离开自己的爱人，舍不得放下自己的财富权力或名誉，舍不得这些东西呢，我们叫做自心痴爱，自己内心的痴爱，特别是身的问题，身体的问题。他在这个地方告诉你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空，第二件事情是法空，第三事情是空空。这三件事情文章很长，但是这一段节录把重点告诉你的。我空的意思呢，就告诉你，你现在的那个四大假合的身体，其实是因为你有一个业力的势力，一个 force 来，你才把它结合起来的。你有没有看到今天的报纸讲这个哈勃望远镜呢？他看现在又照到宇宙呢，形起的时候不是爆炸所形成的，是爆炸，可是呢它又有融合形成银河的，是不是？而这个地球，你看到各种不同的物质，其实本来只是一团气。啊，原来呢什么都没有，爆炸也就产生这些东西，万物都在这个地方孕育，我们也是借用这个东西形成这个躯体而已。这是佛法当时讲四大假合主要的简单的说法，就是这样子说法。那么你知道这四大假合，病就是则四大而起的，病是由于有这个身体才起的，没有这个身体就没有这个病。他要你看清这件事情， 身体不是永恒的，这是对一个有病的菩萨而说的，不是对你现在而说的。第二，观法空，其实法本来也是空，没有预先设好的公式跟物理的原则，而是我们发现的物理化学的种种原则，是我们看到整个物的形成以后，我们回溯去看这里面的一些基本的规律，而那些基本的规律也不是永恒不变的。你在这里能用的东西，在月球上不见得能用，在另外一个星球不见得能用，所以法也是空的。善恶的东西，在热带的地方，我们把衣服穿得薄薄的，觉得这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但是你去寒带的地方，你感到穿得薄薄的，是不是很舒服呢？所以法也是空的。第三是空空，连空这个观念本身都不应该有的，否则你就会执着在空。正因为不执着在空，所以我们才有智慧，不执着在空，我们才能够有创意。那能空空的时候，才能够离我我所啊，这就是要有这种观念，才能够真正的劝导菩萨啊，那么调伏自己的痴爱的毛病。第二个呢，就谈到调伏自心痴爱。第一个是自身的痴爱，是由四大假合而起的，你必须从啊这个我们的这个我空、法空、空空这个角度来看它。现在调伏自心的痴爱，这个自心的痴爱呢，实在是起源于啊，我们有一个病，那个病呢，这个痴爱的这个病呢，是从哪里来？是从攀缘而来的。我们之所以有病，何谓病本？他说为有攀缘。何谓攀缘？谓三界，三界就是攀缘，有色界、有欲界、有无色界，它就会变成我们的攀缘的东西。我们的心都是看到好看的东西才去攀缘，我们的心是看到欲望的东西、计较的东西，我们才会去攀缘。我们都不要攀缘这个的，我要攀缘一个我现在全部都万缘放下，出家会比较高兴，那也是攀缘。所以连我什么东西都放下也是攀缘吗？对。所以过去我给各位说过，他化天的自在天魔是最难克服的。你知道魔障里头最难的魔障是自在天的魔障，就是太舒服了，以至于你根本又看不出悲智双运这条路，你只有自己逃在那个小世界里头去了。那这个呢，谈到调伏自心啊痴爱的问题。第三个呢，是调伏自他痴爱的问题，是我跟人之间啊的一个痴跟爱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了人跟别人之间的关系，就自然产生了种种的纷扰、种种的尘劳啊，很多的是非。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起诸种这种这个我见、共高、我相，都从这里出发的。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病的缘起，要调伏它。你能调伏它，你的病就容易好；你不能调伏它，你的病就继续扩大。那这里的病是指心病，这里的病也指的是生命之病。那好，那么这里边有一段话，就要特别要把它练一下。贪着禅位是菩萨富啊，以方便生是菩萨解，又无方便慧是福，有方便慧是解，无慧方便是福，有慧方便是解。那个里头我加一个是字啊，让你更清楚了解那个文字啊。贪着禅位是菩萨富，你一个人想要贪着禅的那种啊喜乐，那是束缚自己，是执着。但是呢，以方便生是菩萨解，能够方便运用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变成解，解就是能够创造，能够解就不会，就可以解这个缚。无方便的慧，就是你有慧，但是你不懂得活泼运用的慧，那是缚，那是会绑起来的。 有方便的慧呢是解，你能够创造运用自如的慧，它是解的，这可以不断的啊开展开解的。无慧方便是缚，你没有智慧的方便，那是自己束缚自己。那有慧的方便，你有智慧，而且能够去做因地制宜的创造，那就是解。解什么？就能解你的病。一个缚产生病，解呢就产生病生命的一种活泼性。这个地方呢，你看到它第三个调伏的是人自己跟周边环境之间的关系，它是调伏治他啊痴爱的病。第四个呢是不注意调伏不调伏的中道，调伏不调伏。什么叫做不注意调伏不调伏的中道？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很想调伏自己，啊，觉得自己没有调伏自己，觉得自己很难过的话，那你就是执着在于调伏不调伏之间。所以你现在要注意，戒而无戒这句话应该出自于这五十啊教理里头的哪一十呢？一定是方等这一段，对不对？你如果说你守戒，可是在恶寒时的时候，戒是绝对不能破的。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就教你一个问题：戒本来是在训练你的，可是戒最后你并不是戒，不是目的，所以戒而无戒是这个意思的。我们学佛学完了，觉得不学佛之前还没有那么多拘拘泥泥的，不觉得那么难过，都学了佛以后觉得全身不对劲啊，这个也不对啊，吃一个东西也不对。我告诉你，你有障碍了。那好，你的障碍在哪里呢？你的障碍就出现在维摩诘所讲的这个问题上，你不懂得啊调伏与不调伏之间，这里面有开折。所以戒有戒就有遮，有调伏就有不调伏，那就是方便。所以能够如此啊，接下去光是注意调伏不调伏这个地方能成就菩萨道的，他举出了31相出来，我给他数了，有31相。这31相呢也很精彩，我们下个星期呢再来给各位来解释这种调伏与啊调伏与不调伏之间的中道。这31项每一项他都把佛法全部都讲活了，就是完全是又是慧又是方便啊。那么你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种变化，所以佛法实在是这个，你不读维摩诘你就难为居士啊。这个读完了维摩诘呢，那你就知道说居士也是很富贵的啊。当然出家是很庄严，而且是很难得的福报，那是事实。我们今天呢给各位讲到这里。